在那个2007年的那个530行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
比较远了。
2007年它是一轮大牛市嘛。
嗯。
一轮大牛市，但是530是一个什么日子？就是是一个暴跌的日子。在那个牛市进行到中途或者说中后期的时候，
嗯，
然后5月30号突然一个暴跌，当然也有政策面的一些因素，
嗯，
然后有一些那个小盘股它是连续3-4个跌停的这种，就是说连续那几天是一个暴跌，
嗯，
然后在那轮行情当中，股票肯定就是说属于股票的人是受伤非常惨，但是那个认沽权证当时就是说成为了全市场的明星嘛。它是股票越跌它越值钱嘛，本来它是一分钱都不值的东西，
嗯，
然后打个比方说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也就是1-2毛，
嗯，
2-3毛这种，然后它是530，因为530当天大部分股票都跌停了嘛，
嗯，
这种1-2毛2-3毛的，它当天龙头是涨100%多还是200%，
嗯，
就是直接当天就一天就翻倍，然后整个那一个月吧，就是说六月份530过后的整个六月份，权证由于被带起来，其实大盘只跌了1-2周，前面有3-4个跌停，大盘只跌了1-2周，其实就企稳了，但是权证彻底被激活了，
嗯，
那一个月差不多权证认沽权证最高的基本上都有10来倍，
嗯，
10来倍的这种涨幅，也就是说2-3毛的都冲到2-3块去了，然后我就在这一个月当中，差不多自己的资金也是翻了10倍啊，然后有一个初步的这个积累，
嗯，
然后除了这一个月，在接下来的，当然后来反正权证也出过一些事情，
嗯，
接下来的没有这么大行情的日子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扩大，一点一点的把它扩大，在股指期货上市前，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自己有了一个比较充足的心理准备和一个资金准备，
嗯，
啊，然后在股指期货上面再开始有一些盈利，啊，
嗯，
大概比较关键的点，
嗯，
我成长的比较关键的点是，
嗯，
是这么一个过程。
2007年5月30号那个认沽权证，您现在这个交易方法是左侧交易还是右侧交易？
我觉得其实我不彻底排斥左侧还是右侧。
嗯。
要想效率高，当然是右侧。就是说动了再去嘛。但是实际上，在一个不是就是说那个几率也不是太确定的时候，右侧交易往往很容易，就以做多为例，它很容易追在那个顶上。然后左侧交易其实还是有它的好处。那个我觉得股票跟商品其实有个本质的区别，股票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它坏，它可以坏得没底的。
嗯。
而商品的价格它真的是有底的，所以说左侧这个做多来说的话，做多来说，我觉得左侧其实是不为过的。就是说真正跌破成本线，打个比方说10-20，那个安全垫其实已经很厚了。然后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时间，当然更大的仓位我是觉得左侧是风险很大的，就是说如果要做左侧的话，是要有那种把牢底做穿的那种精神，
嗯，
那所以说就一定是小仓位，小仓位才能够用于左侧交易，右侧交易当然我这个也是指的长线啊，我这个也是指的中长线的概念，如果你说你想抄一把底搏一个反弹，这种情况的左侧交易，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交易者都会摇头的这种。如果你是一个短线交易者，然后你是想搏一把反弹去做多，我认为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这个非常难。在一个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不知道它哪儿是底。指南针三大定律嘛。
嗯。
第一定律，当然当时主要大家都研究股市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引进到所有的投机市场都没问题。那第一定律就是说这个股市里面永远是少数人赢钱，多数人亏钱。
嗯，
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到所有的投机的交易的市场，永远的结果，这个是一个万古不破的真理。
嗯，
你至于说为什么它成立，这个是无法证明的，因为我觉得它几乎就好像是 欧几里得的那个几何的公理一样，它反正就是一个事实摆在那，一定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统计哪一个市场，统计哪一个历史阶段，它永远是少数人获利。当然股票一轮牛市，很多散户持有之后，然后这个有可能散户获利的比例，有时候都往往很难达到 50%。你不能够在大盘1000点和在大盘5000点去比大家的收益，而是这个一定要拉长一点嘛。然后在基本里面是更明显的，那个基本上任何随便跌一个月，期货商给我的一些反馈信息啊，那一定是90%都能亏的，不用说的，一定90%都能亏。那这个第一条一定是一个真理，然后引申出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实际上是这两条推论。由于股市当中一定是少数人获利，大多数人亏钱，所以说第二条的定义叫股市是没有简单规律。因为一个反证法很简单，如果说股市有简单规律，或者说投资的市场有简单规律，那大多数人就可以挣钱了，它就和第一条公理就违背了。所以说我认为股市是没有简单定义。第三条也是前两条的一个推论，相当于是，就是说股市盈利的方法必然有它的使用障碍。我觉得这三条是前面两条好像讲的都是一些更空洞的东西，第三条就可以结合实际了。首先第三条是怎么推理下的股市没有盈利的方法，一定是有它的使用障碍。
嗯，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没有使用障碍，你用这个方法，我就套用你做，比如说我有一个交易系统，我就可以用这个交易系统一直挣这个市场的钱，然后我既然能发现这个交易系统，那别人肯定也能发现。首先它不能太复杂，如果说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比如说世界上有一些很厉害的，比如说西蒙斯那些很厉害的量化大师，他的模型可能是极其复杂，那个是极难复制的一个东西，那种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他没有简单规律。如果说我一个交易系统的复杂度不够的话，一定是有其他的，就不是说交易者，一定是说有很多资金他都可以用这个系统来去不断的挣钱，而是用一个方法不断的挣钱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就把市场吃垮了，或者说毁掉了，最后市场一定会让你这个方法亏钱。所以说这个指南针的一二三条定律，特别是说第三条定律，它是前两条推出来的，然后我认为这一条定律它其实就是说静态的或者说孤立的交易系统它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盈利的，所以说我是不太认同交易系统这个词。然后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可以做长可以做短的朋友，我的意思是他比如说都有这方面的交易经验，然后都有这方面的尝试之后，实际上还是回到我那个核心的观点，那就是看市况，就是看市况。市况如果是一轮很强烈的大型的上升趋势当中，而它的潜力有很大，打个比方说股市14年底14年下半年那个起来的那个牛市的前半段的时候，它的潜力很明显，大家都已经看出来是一个牛市的起步阶段，然后那种时候去做日内做短周期就不太适合。然后如果说已经进入了一个震荡的这个，比如说长中短的那个均线都连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种时候可能没看不出大方向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做长可以做短的，你做一做短做一做中就可以了。所以说跟我觉得它就是那个词，就是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孤立的东西。还是根据市况来，我认为永远都必须根据市况的发展来看。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比喻嘛，比如说你每次投入很少的钱，你去压那个硬币嘛，你压那个硬币它是正面还是反面？然后你只要压输了，比如说我就投入1块钱，只要压输了我就下次就投2块钱。再下次再输了我就投4块。你连续10次让我输了看一看，那个概率已经小到1/1000了嘛。 我是比较喜欢数学的，所以说这个我随口就来，它就是1024分之1嘛。
嗯，
只是这个概率就是1024分之1，然后如果是20次的话，那就是100万分之1嘛。也就是说，我连续出20次，100万分之1的概率，我也就才差不多本钱才投资了100万嘛。然后你只要让我赢一次，前面亏的我全部拿回来，对吧？
嗯，
这实际上就算一个交易系统啊，这实际上就算一个交易系统，而且这个交易系统的盈利率，可以说是有可能你在这儿抛硬币的话，每天抛8个小时，有可能这种交易系统能够让你连续 N 天或者说 N 个月都在盈利，但是每次盈利1块钱啊，每次盈利1块钱，然后很不幸，你几个月之后那一次出了30个分点，你一直压反面嘛，
嗯，
出了30个分点，然后你坚持了几个月，然后你挣了几百万，然后那一次你几百万全部亏光，
嗯。
实际上就这么简单，交易系统很多东西，它交易有几个维度嘛，它是损失几个维度，你不可能都占到，它是损失一些东西换取另一些东西，嗯，就是比如说胜率嘛，
嗯，
盈亏比嘛，
嗯，
然后仓位嘛，那四个维度，然后一个交易次数，交易次数和仓位其实才是我觉得是属于。
嗯，
中间以上的有经验的交易者需要重视的东西，交易次数和仓位中才真正初学者，大家一般都关心胜率，关心那个盈亏比。我止盈线设在哪，止盈线设在哪，然后我的胜率是多少，交易系统大家一般就一谈就谈这些。
嗯，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就是有些交易系统我可以做出很高的胜率，就好像刚才抛硬币那个。然后盈亏比那个就是亏损是极其巨大的，一旦输一次你就是把钱的全部亏光。
嗯，
然后你也可以做出一个交易系统，可以亏10次我挣一次就把钱的全部挣过来。
嗯，
其实真正的我觉得真正的老手其实往往用后一种还多一些。
嗯，
转换到市场语言就是什么，在这个一个品种当中不断的去试单，用自己非常轻微的仓位，
嗯，
不到1%的仓位，0.5%的仓位，1%的仓位，不对止损出来亏一点点小钱，然后对了加一点仓位，啊又对了又加一点仓位，啊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
一个回场又全部出来，这个就是反过来的概念，完全是反过来的概念，挣了很多个小钱，然后都又打回原形，都又亏损出局，最后亏了10次20次，最后这一次那个涨了10%，你不断的加仓，不断的浮盈加仓，这一次你就把钱的全部赢回来，而且还翻几倍。
嗯，
其实这个往往才是真正赢家的一个思维，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好量化。
您要是给大家推荐几本书的话，您会推荐哪几本呀？
如果是交易方面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索罗斯的东西可以看一看。
索罗斯，
我说的那个是他比较早的书，就是那个金融面壁
书，
但是实际上他的整个体系，他其实是整个是建立在那个反身心理上面。
嗯，
而且索罗斯可能没认真读过他东西的人不知道，以为他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理，或者说一个投机天才。
嗯，
但是实际上他是评价自己，他是一个成功的基金经理，跟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他的目标其实是哲学家，对，他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这个反身性理论，他用于金融市场已经是作为他人生的一种实践。
嗯，
他认为这个东西，你说很多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说有人的这种掺杂在里面嘛。
嗯，
他永远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像物理定律、像数学规律那样是一板一眼的。
对，
所有的这种社会科学，它其实它的最终的领域是整个的社会科学体系全部存在反身性。
对，
包括经济政策啊，包括监管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些 贸易啊、争端啊，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纳入他的反身性理论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说揭示社会性科学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我们觉得索罗斯的这个东西可以读一下，反正后来的东西，他后来的一些书我看都基本上是以那个为基础，都可以看另一本就好，然后也可以看一些他的讲话什么的。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朋友圈，他说的一篇访谈什么的，其实也还是主要就是在谈他那个反身性，这是一个核心思想。核心思想由于有反身性的存在，所以说交易系统的又进态了。对，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东西，然后如果交易全面的一些理念，或者说一些我是把一本书作为一个工具书来看待，叫那个《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嗯，《
通往财富自由之路》有一本这个书。
嗯，
他的那个理念说的各种交易方式。
嗯，
然后包括交易的几个维度，就是刚才我谈的那个胜率。
嗯，
盈亏比。
嗯，
然后交易机会。
嗯，
然后还有一个啥啊？然后仓位。仓位是最后一个最大的一门学问，最大的一门学问实际上是一个仓位控制。因为真正趋势啊，不管长中短，实际上都是一个核心思想，是顺势而为嘛。而顺势而为，如果是放在中长期，就有加仓的机会。所以说，真正的艺术还是在加仓这里。真正的艺术是在加仓这里和仓位的一个动态管理上面。他那本书对交易的一些基本的方式方法，然后也列举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些交易系统吧，或者说是一些交易理念。赢家刚才好像谈的这个事情岔开了，赢家我有一个这个观点，他确实很多东西他是手法呀各方面他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方式。不管是这个操作周期不同的长短，然后还有自己认定的买卖点，这些都是风格都各有差异。相反来说，我觉得输家他其实有很多共性，赢家的共性反而要少一点。输家有很多共性，其实犯的就是那几个错误，然后他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犯。他其实亏钱就是亏这几个。